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9月22号礼拜三早上8:32哦。好，历经了全球在礼拜一的猛烈抛售，华尔街目前是持续的评估恒大的危机，以及目前正在召开的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哦。现在来看哦，这一次的会议可能不会释出太多有关 taper 的讯号，但是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利率的前瞻指引，进行一些市场上的安抚情绪呢？现在大家十分的做关注哦，尤其昨天即使做了一些反弹哦，但是尾盘美国股市还是呈现相当大的一个卖压。我们可以从 VIX 指数来看哦，本波的恐慌情绪其实相对起来是比较短暂一点点的哦。不过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不管是美国股市或者是今天的台北股市哦，整体系统单的卖压仍然的存在当中哦，恐慌指数 VIX 在礼拜一的时候哦，甚至是一度大涨了24%哦，这是5个月来的一个新高哦。那么从现在角度来看哦，整个市场上9月份的一个下杀情绪已经慢慢的涌现了。我们到时候会在资产部位当中提供一些经济数据给各位做一些参考，来理解现在市场上的恐慌情绪为何。所以你说是不是变盘了？是变盘了。其实中秋连假在台北股市休市的这4天里面，发生了真的很多事情哦。全球股市几乎是集体上演了一场腥风血雨哦。那么这一次的全球性的回档哦，一开始是香港恒生指数的重挫哦，跌幅单日就超过4%，那当然是地产股杀的最重啦。香港的新力集团暴跌88%哦，恒大也重跌10%。不过恒大已经跌很久了，它已经跌到当年挂牌的成交价3.5块港元了。那随着恒生指数的重挫之后哦，当天在礼拜一，欧洲股市也是资金全数撤离哦，德国这个指数下跌3%，法国指数也下跌3%哦。当晚美国股市也是全面收低啊。礼拜一当时道琼跌幅是1.5%，标普1.58%，纳指跌幅更重2.03%哦。而且本轮的回档哦，不只是风险资产股票部位的资金抽离哦，全球的原物料资金也在进行抽离哦。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原油价格哦，也从高点哦突破季线之后啊，快速的进行拉回。所以周一暴跌的原因很多啦啊，你当然可以把它全部归咎于像恒生指数由于地产股恒大的一个爆发，但是其实很多原因啊，刚才第一个提到就是恒大的违约危机有没有可能进而影响到港股、欧股后续的金融性的风险，这个问题我们待会会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第二个问题就是联准会啊，现在联总会正在召开 FOMC 会议哦，大概在今天凌晨左右的时候哦，就会怎么样啊，就会释放一个具体的一个报告了。那有没有可能啊？其实过去几次的 FOMC 会议都这样，市场先哭给你看，哈，我就是背一个这个自杀炸弹客，有没有？就绑在自己身上，对不对？逼着你联总会啊，释出一些相对鸽派的一个消息哦。那另外一个，从历史惯性来看，九月份本来就是美国股市相对比较容易回档的月份，那这个回档是为了在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能够有一个先蹲后跳。那最后两个原因呢，一个是可能这两天就会有具体消息的，我们都知道，随着美国政府法定债务的上限的日期越来越近哦，美国现在从政经消息方面来做观察哦，众议院的民主党已经针对一项法案啊，即将要进行投票哦，这个法案就包括暂停美国债务上限，直到国会选举之后啊，就明年的中期选举之后哦，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方案可以保证啊，政府至少在本月底不会关门，但是这个法案没过。那么美国政府又要关门了，现在关门关了很多次，但可能这个月又要关门了。那不过这个消息反倒是还好了，毕竟有前几次这个前车之鉴啊，即使美国政府关门，股市也跌不到哪里去，对不对哦？那另外一项消息哦，是关于美国农业部长哦，在礼拜一的时候哦，根据美中第一阶段的协议上来看，中国曾经承诺在2017年要进口186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的商品哦，在2020年和2021年正式的实施到2000亿美元哦，但是到目前为止哦，根据过去一年的进口量来看， 中国并没有达到第一阶段的要求，所以美方有没有可能继续向中国施压呢？啊，这个是昨天美国农业部部长释出的一些消息，代表美方其实是非常关注中方是否有照着美中贸易协议的谈判来进行这个农业的进口哦。所以利空因子很多啊，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理由来跌，但是最终跌了啊，就是我们要进行资金建仓部件的时候，那什么样的一个幅度来资金部件呢？我们要按照的整体乖离的变化的幅度啊，以及它拉大拉小的一个距离来进行资金的投放哦。那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恒生指数，来从恒大的一个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好了。其实哦，现在来看恒生指数从六月份以来的一个高点哦，其实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跌掉了 17%， 那么如果是从今年的高点来做计算的话，大概已经跌掉了 22%、也就是说恒生指数从今年年初以来早就是一个技术性的熊市啊，就技术性的一个空头哦。那么现在在本周市场最为关注尤其情绪反应最高的是来自于礼拜四有两只恒大的债券即将要来到付息日，那么这将是恒大能否在拖欠银行贷款以及供应商款项在境内有这么多理财商品预期的情况底下，能不能履行债务兑付的关键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哦，这张图表啊，其实关注的不只是这个整个恒大啦，它关注的是整个中国市场的垃圾债的殖利率的变化哦。那你可以看到哦，债券殖利率与债券价格是呈现高度反向相关哦。所以你看到中国垃圾债的殖利率啊，在短期内啊，从本来8%左右啊，快速的飙升到14%啊，现在中国债券垃圾债被抛售的速度啊，以及量能差不多是什么时候？差不多啊，就是去年三月份新冠肺炎危机的时候啊。所以今天其实没什么流动性问题啊，但是啊，目前由于中国政府的监管力道快速的形成啊，现在垃圾债被抛售的速度就差不多跟去年三月份一模一样哦。那么我们都很清楚嘛，债券殖利率因为跟债券价格呈现反向相关哦，从8%哦上升到14%哦，等于是这个中国的垃圾债啊瞬间又暴跌了50%哦，所以这是相当大的一个数目哦。那么这一次中国垃圾债被大幅抛售的原因，就来自于房地产部门呢是否有能力啊处理这一次由恒大率先引起的系统性风险哦。我们再看一下恒生指数哦，恒生指数目前的商品价格指数啊，我们讲的就是房地产指数啊，目前也破前低了，比去年三月份还要来得严重哦。现在中国房地产指数的价格哦，差不多是什么时候？差不多就是2015年当年去杠杆的时候哦。也就是说，如果从惯性逻辑来看，如果中国政府并不是要完全的打死房市的话你从惯性逻辑哦，其实现在打的差不多哦，再打下去感觉会出事，你已经打回到2015年的一个水准了。所以很多观众朋友问我，尤其在六日的时候哦，不断的询问我说，这一次恒大事件对于金融体系的影响是这一次香港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嘛？不过我会认为啦，通常能够看得见的问题，应该不是个大问题哦，因为恒大目前的问题哦，不是中国房市需求的全面衰退啊，是流动性的问题啊。恒大光是今年要到期的公司债就有2700亿美元左右哦，那目前账上的资产还是大于负债的，虽然它股价一直跌了，但是它的资产还是大于负债的，所以它的问题不是说这个破产之后能不能还得起，有没有系统性风险，它的问题是在于流动性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处分大量的资产进行变现，然后还给投资者哦。所以这也是目前中国三四线城市被大幅抛售的主要原因啊。就恒大他为了要挤出现金嘛，他就被迫要贱价去销售一些楼市哦。那么如果这个问题真的会推动股牌效应的话，老实说，现在的中国的房价指数尤其是恒生。这个商品房价指数的变化是已经来到一个相对低档的一个位阶哦，那中共政府应该就会有所协助，至少帮忙恒大 软着陆嘛，所以如果不协助，那其实代表着一个问题嘛，就是中国其实现在没什么很明显的系统性的风险，要不然中共不太可能不协助哦。那这一次其实你要回归源头啊，到头来也是这个中国政府啊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嘛。啊，现在讲说这个中国进行这个三条红线啊的一个确立哦，啊，确保了好几家房地产的这个厂商啊，受到了一定的一个监管力度哦，所以能不能软着陆，我相信是始终可以的啦。所以我反倒认为，不用那么的悲观，不用那么的悲观哦。那对于这个整个亚洲股市、中国股市、恒生指数，我们当然是保守一点点。但是如果能够引起啊台股或者美国股市系统性的下修，那我认为啊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建仓机会啦。其实从现在来看哦。这一次大陆的官方报告说有三条红线嘛，属于绿党。然后呢，进入绿党的房企也只有32家，占不到一半哦。基本上哦，第一道红线叫做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那么红线二是净负债率大于100%，红线三是现金的短债比小于1倍。也就是说，现在你看到的房地产分为四档这个线，一个是红色啊，一个是橙色，一个是黄色，一个是绿色。那基本上来看的话啊，这个最红的啊，也就是最严重的，也就是踩了最多条线的啊。那如果是绿色的，就代表着还没有踩线，但是我稍微做一些观察哦。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次这么多这个，你看到00882哦啊，特别把这个复利地产啊给剔除出去，就是为什么？因为三条线已经踩到了啊，所以这个是恒大目前啊所爆发的危机当中啊，值得我们去做一些留意的地方。但是我个人认为啦啊，这种中国的问题哦，我觉得不太会影响到全球股市能够系统性的衰退啊，至少从过去历史的经验来看是这样子啊。这个修正的影响必定是有，但是能不能有一个超级幅度、大幅度的衰退呢？我认为还好，我们反而要关注一下啊，在今天晚上的联准会的 FOMC 会议哦。好，我们先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一个表现哦。美股道琼指数下跌50.63点，0.15%收在33919点哦。那么本波的跌幅其实也接近来到4%哦，已经很明显跌破了半年线哦。好，道琼指数其实从今年以来啊，没有这么剧烈的回档。那当然啊，跟半年线的乖离拉大啊，往上拉是有关的。不过现在来看，道琼已经开始面临了今年以来最大回档了。那标普500指数目前也是明显跌破季线的一个位阶，守在半年线之上，本波跌幅是3.8%。纳指的一个部分呢，也正式的跳空突破了季线啊，现在仍然在季线以下徘徊啊。不过从过去历史水平来看呢，纳指啊快速的乖离向下拉，对于本波的牛市是有好处的哦。毕竟纳指在5月份以来的乖离，其实相对于各大指数拉的速度，其实有点太快了。稍微回档一下才有建仓的机会嘛。那么费半哦也在上面盘旋了很久之后终于下来了。本波跌幅大概 3.6% 收在3345点哦。所以我们一样按照着整个美国股市周期的乖离来根据概率来做出决策哦。有句话是这样讲的啦。业余人员哦总是会追求预测。而专业人员哦仅仅只会处理信息并根据概率来做出决策。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有一个病人被送到急诊室，那这个时候家属就会问医生嘛，他说能够活下来吗？他的病什么时候可以好啊？什么时候可以治好回家？这就是外行的本能的反应，他会要求医生去做出一个预测。但是医生呢？医生他又不是算命的，他只能根据此时此刻能够收集到的信息，然后根据经验和知识来做决策，走一步看一步嘛。所以家属问的问题哦，医生是回答不了的，这就是外行跟内行的真正区别。那么经济领域哦，尤其是投资领域也一模一样，就是说你可以找到100个原因它下跌，你也可以找到100个原因它会反弹，但是这其实不重要啊，因为它只是帮助你解释目前股票市场的变化，但是如果你想要在投资上啊长期的获利，那么你的投资就必须按照规律啊， 它多便宜你要接啊，越便宜你要接多少，资金如何调配，而它涨越高你要怎么保守，你要全部卖出吗，还是留一点啊高配息防御性资产的一个部位，这就特别的重要啊。所以我们仅仅是处理目前市场上的信息来区分目前基期的高低，但是你说我能够去判断出它到底为什么跌，而它未来因为什么涨，我们没办法做确认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台北股市的表现好了。我们先看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样的提问啊，欢迎各位，因为这个礼拜哦，这个只有三天的直播，对不对啊？所以我相信大家在整个周末有非常多的提问，有些提问来不及回答啊，真的，我们小编也要让他这个中秋稍微休息一下，对不对？我们小编很认真的，中秋节还在回人家讯息啊，真的，我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啊，那。也没有加薪，给你一个赞啊，给你一个赞，好不好？好，这个有网友提问说，浩哥哦，近期许多投资朋友释放他的绩效哦，感觉会比周期投资更加的亮眼，到底是左侧交易能够赚到的报酬多，还是右侧交易呢？啊，那他能够赚的比较多，那就代表他啊一定伴随着比较高的一个风险嘛。其实是这样，我以前跟各位讲过，不管你赚钱赔钱哦。都不要跟别人讲啊！那当然你要自己检讨，不是说不检讨，是说你不要跟别人讲。为什么？因为你赚了钱，人家会嫉妒嘛。那你赔了钱哦，有80%的人其实你把这个讯息告诉他，他其实也不太关心啊。那有20%的人啊，看到你赔钱，他会很开心。所以人本来就是妒忌之心的，对不对？我突然想到这两天我跟我爸父亲在聊天哦，他就跟我讲说他因为我父亲是念这个世新的。啊，他当年还是五专，他说他当年到世新读书啊，学费很贵啊，啊，那住外面，然后住那个小套房啊、雅房啊，也都很贵。后来呢，在世新旁边有一条路，有一个小巷子里面啊，就有一个地下室可以睡。他想说他平常也都在外面跑来跑去，就去住地下室，非常便宜啊，一个月几百块而已哦，那就很穷嘛。然后那个房东就跟他讲说，其实有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然后后来我就问我爸说，你最后还是选择了一层还是二层？他说他选择地下一层。我说为什么不选择地下二层？不是更便宜吗？他说他因为他喜欢住在高层。什么意思？就算穷人也爱比较，你知道吗？我不是我爸穷了，就是说人会比较是人之常态啊。所以哦，你只要遵守自己的投资策略。你要比较，第一个比大盘，就是你至少不要输给大盘嘛。因为市场上有一个非常稳健而且确保不会赔的方式，就是指数型投资嘛。你的投资策略不输给大盘之后，再来想办法精进自己嘛。如果你投资策略连大盘都输，那你干脆就是当纯股族指数型投资就算了，对不对哈？好，这是第一个要比的。再来就不用比了。再来，你既然选定了周期投资，你只要确保。啊，你可以长期的赢大盘，那就可以了啊。所以，我觉得比较心态，每一个投资方式都不太一样了。我觉得遵循你自己的投资方式就好了，对不对啊？我们的投资策略哦，各位有没有看过我们的片头？我们的片头里面有一句话嘛，我想和你一起慢慢变富啊，那是一首歌改编来的啊。以前有一首歌嘛，我们小编很爱听哦，他说我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啊，观众朋友，我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富啊。讲到这边，我们9月25号倒数三天的听友会的报名链接啊就在底下，好不好？啊，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这个礼拜六可以来我们的听友会，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啊未来几季的资产行情的推演，以及我们在过去一季的资产的投放计划有没有需要检讨的一些地方啊？我们需要检讨过去，也需要放眼未来嘛，提供给各位做一些参考。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来到我们的网站年订阅制来做一些参考看看啊，网址在底下。好，我们先拉到底下的台北股市的一个变化，来跟各位做一些借鉴和分享好了。其实各位可以看到了啊，这张图表是 TSM 啊，就是过去几天费城半导体的台积电 ADR 啦，其实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一个跳空缺口哦。目前按照这一种下跌的一个幅度啊，我觉得跌幅已经来到2%、3%多了哦。这个台积电可能在近期，尤其在今天开盘之后啊，整体系统单的压力会非常大。 那可以预见的是，今天一定土洋对坐，今天一定土洋对坐。按照过去历史经验来看，外资只要卖超过50亿、60亿，这个公股关谷行库一定护盘，一定会护盘。那当然这个护盘的这个金额跟外资比那相当于小多了，但是你会非常很清楚感觉到今天会有全职股以及这个全职股当中外资以及内资的很明显的对坐了因为这个蔡政府要护盘这件事情从去年以来就是非常的明显，对吧？好，那周跌幅上礼拜是跌了197点啦，周线连褐黑那么本周仅剩下3个交易日所以看起来周线连三黑是避免不了了。尤其现在联准会又正在召开 FOMC 会议那么对于市场上相对释放鹰派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因为再拖也拖不了多久了，然后今年也就剩下这3-4个月了，对不对现在不跟你讲说要暗示缩减购债，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对不对？所以预料整个节后啦尤其是这个礼拜的盘势相对还是会比较疲惫一点点的啦，提供给各位做一些观察和借鉴。其实从技术面来看你会觉得说上有压下有撑台北股市从9月以来，你发现就是震在这边就17400点上下200点左右做震荡，那上方就面临到7月和8月的头部的一个压力嘛，所以短线的操作难度是比较大。但是你说向下跌，那真的要看美国股市的修正幅度那么费半目前的跌幅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预估台北股市可能在未来几天可能有2%到3%到4%的跌幅可以跌，那我们就要看到时候有没有来到我们乖离指标符合的建仓标准提供给各位其实我常常跟观众朋友讲说这种好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来做一些留意。我们今天特别从富邦金和国泰金在前8月份的营收来做观察，就是因为什么？富邦金和国泰金前8个月还是海赚的尤其两大金控一个已经突破1400亿了，富邦金税后累计获利是1223亿每股税后盈余已经拿下11.6块了。那之所以富邦金，尤其是富邦人寿可以有如此亮丽的表现，跟什么有关？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在5月份的表现跟本波富邦金在5月份大幅抄底有非常大的一个相关。所以寿险业的投资逻辑其实跟我们的周期投资非常的像寿险业永远都是在周期大幅的进行变动的时候，选择低基期的价位做大幅的一个建仓，这个是过去寿险业非常习惯的一个做法。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今年富邦金在今年上半年的表现可以如此亮眼，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以及年中的时候富邦金进行大幅的资产的债券获利部位的了结我们都很清楚嘛，今年年初的时候债券殖利率是高速的走跌也就代表着债券价格，尤其是美国公债价格是快速的走高，现在已经债券价格开始跌了，那当时他在年中的时候就进行一定程度的出清。所以富邦金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是每天就是在看尤其人寿业哪个资产便宜我就多买一点点它越便宜我买的越多，反正我资金量很庞大嘛。那等到它相对来到高基期的时候，我就做一些调节，这就是一个大户或者一个机构了它会使用的一些操作的一个方式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很多人说这个时间点买关谷银行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点，这个要见仁见智了。我特别把近几年我把富邦金拿出来跟4大关谷行库华南金、兆丰金、第一金以及和库金本身的 ROE 股东权益报酬率来做计算，你会发现其实民营银行富邦金在过去几年的表现差不多都有 11%、12% 左右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关谷行库华南、兆丰、第一就连市场上最爱的关谷兆丰金它大概也就是这个8-9% 左右而已而富邦金是很明显的比这些关谷行库它能够拥有的股东权益报酬率还要来的亮眼非常多尤其寿险部位在全球股市这么牛这么亮眼的情况底下，你可以看到光是到今年统计到第二季为止富邦金2881的富邦金今年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居然超过 20% 哦，那么看到兆丰金才7%多而已哦，所以等于是兆丰金的3倍哦，所以这个就是寿险业在操作逻辑上特别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观察的一个地方，提供给各位。好，我们再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这个景德说远离中概股啊，这个 CH 位说今天发5倍券，没错啊，我们发5倍券，这个欢迎各位哦啊，如果对5倍券有需求，可以来询问我们的小编啊，看能不能用5倍券来参加我们的年订阅制啊。这个群员说我要看到血流成河哦，其实今天一定跌啊，但是我很怕的就是拉尾盘之后，台北股市硬是守在17000点左右啊，这个就压力有点头大啊。其实周期投资者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关股护盘太重，你知道吗？就是它护盘越重啊，那就跌不下来，就永远找不到一个相对低成本价的时候，那就会搞得怎么样？搞得手上一堆现金没地方可以捅。因为周期投资者是非常在乎整个市场高基期的位阶啊，只要高基期位阶啊，宁愿少赚也不能赔，那我们保留的现金一定比较多、哦、但是跌着这个速度跌幅越大，那我们进行资金投入的可能性啊，资金的建仓的部位就会越大，这个时候才符合我们周期投资的一个做法嘛啊，所以我倒是希望真的跌深一点点，对不对齁？这个 Ponasi 说先蹲后跳，我感觉自己是一只深井温水中的青蛙，跳不动也跳不出，人生就是大悲剧，苦不甘言，乐在其中。哈哈，是这样子吗？我跟各位讲啦，很多人都说温水煮青蛙，青蛙最后会被煮死，这件事情我在国小就已经做过了啊，我已经当时也是跟几个哥们就把一只青蛙放到那个小钢杯里面，然后用这个底下瓦斯炉在烧嘛。我跟你讲，你只要没有把盖子盖上，青蛙觉得太热就自己跳出来了啊，所以他不会在里面闷死的啊。我们散户投资者也一样，其实不管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诈骗哦，第一次被骗哦，那就是诈骗集团的错啊，毕竟他用一个很新颖的方式来骗你，你被骗第二次、被骗第三次，那就是活该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哎，我看这跟青蛙有什么关系啊？不重要，不重要。反正就是你要随时知道自己所身处的环境为何，环境不对了啊，要懂得跳出来啊。我们今天讲的比较赶一点点啦啊，因为整个市场上的消息很多，我们会分别在3、4、5、3天呢、啊，把国际的一些经济的数据，尤其是密西根大学最近释放的一些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报告，来跟各位做一些解析哦。目前市场上的利空因子很多。台北股市在未来几个交易日不太乐观啊，但是整个公股行库已经明显在备战了。那今天就看一下整体的跌幅有多大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的一个建仓的一个位阶，提供给各位啊。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哦啊，或者你也可以参考看看我们的网站的年订阅制啊。记得我们的听友会在9月25号礼拜六晚上8点，到时候期待跟各位做一些相见，做一些交流，提供给各位。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啊！小台子现在多少啊？跌了400多点，是不是？跌了400多点而已，不够，还不够啊！跌越多，我越兴奋呐！提供给各位，我们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